而且没有喝咖啡啊。
哦，不用了，我早上有喝过了。
讲课的人比较不会读古啦，听课的人才会读古啦。那这个中观本来就是很多，不管是谁讲哈，能够讲到让大家很开心的，可能也不多了。我在想。中观本来就是哦，那个偈，我还没有把那些偈颂都念一念呢。如果你念那个偈颂哈，更加是不太理解它的意思啊，更加难产生性。我把那些偈颂拿掉呢，我只是用主题的这样介绍。嗯，那关于这个时间性哈，时间性跟空间性，虽然是我们都知道，哎，时间是空性的啦，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哈，虽然是空性的，但是时间到了，你如果没有把事情做好，还是不行，对不对？啊，那时间到了还是要回家啊，所以这个时间它，我们说空性它不是没有意义啦，所以一般人认为空是什么都没有哈，连它的意义都否定掉，这个就是没有正见了。有正见的人是，虽然他是空性，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体相用，对不对？还是要善巧的珍惜这种因缘法。虽然我们也知道他是生灭法，但是如果他是有意义，而且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资粮的话，那为什么要去讨厌他，对不对？反而要珍惜他。每一个因缘，虽然他是生灭法，我们还更加要珍惜他。所以菩萨他是知道了这种空，反而他更加的精进。为什么？因为很多众生不知道啊，然后呢，因为体验到这样的空呢，所以才升起什么真正的无我，才看得到原来众生都是平等啊。那你有这样子的体悟啊，空性众生平等，才能够缘起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否则的话，我们这个我执很深啊，要发起慈悲心是很困难的啊。虽然我们在禅观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说啊，愿我慈悲，愿我旁边的人都慈悲，但是愿过后呢，一个小时过后就不慈悲了啦，啊，所以这一种愿呢，有一点就是叫圣解作意嘛。我们说它可以培养定力，但是真正的慈悲，你不可以停留在这个阶段，它是一个过程啊。那真正的还是要在我们现实缘起法当中，要去把握这种对待众生的慈悲。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哈。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不来不去啊。那不来不去呢，就是在时间空间一切活动上啊，包括了来出或者是来去啊，那犯人都可以啦，来出跟来去都一样。那所以这个运动相哈，不来不去哈，它是在空间时间都可以在这里头观察到这个来去，把时间空间分到最短最短，那么动向也就不见了。那因为在那个最短的时间里面，各住是时间的本位，在最短的空间里面，各住空间的本位，动个什么，它的动向就不见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的，我们看到一粒球哈，从这边然后把它移动到这里，我们一定说它去然后它来，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动向嘛。那它这里是说你把时间跟空间把它分到很细很细很细，不能再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因缘接一个因缘嘛，或者一刹那接一个刹那的情况而已，它就没有这个动向出现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它是站在这种都还是站在分析的角度来说的啊，分析的角度，让你知道说，其实这个动向也不是真实有一个东西啊，从此到彼啊，这样子的动向。那第二段呢，就是有提到说，佛法说不来相而来，不去相而去。 怎么解释啊？不来向而来，不去向而去，因为呢，时间前后不是隔断的，空间有彼此的不同，但是不是隔别的啊，在前就是在后，在彼就在此，来去都存在，只是换来换去。请问大家，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吗？就是这一句啊，第二段啊，不来而来，不来向而来，不去向而去，那站在时间来说，它不是隔断，在空间来说，它是彼此相关，所以说是换来换去。那所以那前面这一句呢，不来向而来，不去向而去，大家怎么解读啊？怎么说？想一想，换一个角度啊，怎么换？不来向而来，对，这个相对的我知道啊，那像真实有，但是又不是真实有，是这样吗？那所以来不来？只是向来向去现象嘛，对不对？不来的向啊，本来不来是不来不去，本来就是空向嘛，那不来向而来，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来向而来啊，没有一个实有的去向而去。那所以呢？那换来换去是什么？就是像广清老和尚不来不去，不待机这样哦。有没有不同的？有没有例子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可以套到这里来解释的吗？那导师是举一个譬喻，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手伸出去进来。就是有来回嘛，来，就是来还有去嘛，有这样子的屈伸的动作。那在清净道论或者是一些论师都有说，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个生灭法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如果你去看的话呢，其实你在禅定当中观照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动作的延续，所以才有这个动向。对不对？有这个动作的延续，就好像时钟啊，它如果不是有一点、两点、三点，它这个圆形的动向你也看不到，对不对？如果它是那个电子的，它不是这个形状的，你看不到它动向的，电子的 电子树木的那个你就看不到动向。所以我在想这个缘起法本身所有他说不管在时间空间都包含在这个动向这个来去的动向里头的所以它的范围也是很广的，这个不来不去的这个动向的观察也是相当广 好，那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再来想吧。因为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举到西洋哲学，他们是有提说运动不可能，就是如果是按照这个科学的分析啊，像白板的这种动向啊，他们去分析动向是这个运动像是不可能是存在的啊，它是很多很多细的条件所组成的啊。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说在我们观察里头啊，这一种观察可能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比较深入一点啊，所以我们暂时到这里了啊。如果是想到更好的例子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来看这个解说的部分，八部缘起的解说啊。那一切法中为众生所执着的最重要的就是生灭长断意义来去四方面啊，就是这四方面能够包括了一切的法的现象啊。那它根本而其根本即是执为实有的自性啊，所以每一种事物必有法体、时间、空间、运动四方面啊。那考究起来就是见到法的空性。所以我在想，在练习的过程其实应该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啊，一个一个的。不过这一点这里可以留意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找回去阿含经哈，因为导师的著作有把每一个八部都找回去阿含经嘛，对不对？好，那阿含经本身哈，它只要一对就可以解脱的，它没有说要八个的，没有，阿含经没有，阿含经都是一对就可以解脱的，其中一对啊，不生跟不灭，你观察这一个也可以得解脱。为什么？因为任何的一对呢，如果站在阿含经的经文来看的话，它是你只要能够看得到它的相依性啊，无我性，你就可以得到解脱的啊。所以你要观察来去长断意义都可以，站在阿含经的立场来说，个别的没有合在一起，八部四对啊，八部四对是龙树菩萨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那第二段，从缘起法上发现八部的道理啊。那从八部观察而了达缘起性空，这本身就是中道啊。所以八部一方面是破执，一方面是显中道啊。所以这个八部虽然是有四对啊，但是除了破除我们的这种执着啊，也是在显示真正的中道，就空性啊。那最后依空中来说中道呢，只要将执着全体的放下，真理就会全体的显现。那所以我是觉得可以从每个人的自性执方面去看，我们是比较执着于生灭呢、长断呢、意义或者是来去，可能可以从这一些去下手，看自己比较着重在哪里，执为实有啊。所以真正的中道就是你空去一切执着，就是空嘛，我们前面有讲。所以呢，真正能够放下的才能够真正的体现这个空啊。那所以我们对任何东西如果没有这个现象啊，我们如果没有给它了知，它是没有自性的话，而在这个现象当中给他懒惰，那我们所执取的越多，那体验的空就会越少啊。所以最后这一句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啦啊。那佛法叫我们放下，不是叫我们全部东西丢掉了哈、啊，是把这种执为实有不变性的特质放下，那才能够得到法的显现啊。那这个放下这两个字呢？最近我有看一本那个台大有一个细胞教授啊，医生啊，在写了一本教我们身体如何健康的一本著作，蛮好的。那怎么解释放下哈？就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哈来说放下，怎么解释呢？不是放下，他解释是放松啊，他解释是放松。他说， 一般我们不是说啊，我们打坐或者是我们平常都要懂得放松，对不对？啊，你们觉得放松要怎么解释？放松啊，放松怎么解释？白话解释，已经很白话了。不紧张，不执着，不抓紧，还有呢？放轻松。他这个教授，因为他本身是有学佛的，他是癌症往生啦，但是他是念佛啊。那他解释的很有意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放哈。他是拆开来解啦，他说放呢，他说是我们的心放下越多啊，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松。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打坐哈，我们的心的挂碍啊，家里的事啊，工作的事啊，哈什么，你的那个内心啊，放得越下，放得越彻底，那身体啊就会越轻松。因为我们的身呐、啊、是受这个心的影响很大的，啊、哦，那通常我们很难放松呢，就是挂碍太多嘛，啊、哦，嗯，所以很有意思哈，嗯，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哈，那要真正把执着全体放下，嗯、也真的不容易啊、哦，就像一棵树嘛，我要把树上的叶子。全部让它掉落，有什么办法？啊？炸弹 ，boom， 是这样吗？把根拔掉，啊，或者是就把根除掉，对不对？那它时间到了，它叶子就会全部掉落啊。所以我们要真正要把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执取放下。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有时候是在勉强当中，慢慢会放下一些东西啦，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持戒啊，我们会愿意放掉这个杀生的习惯、偷盗啊、纵欲啊、妄语，哎，我们也许会保护得很好，但是这一种保护有时候还不是根治啊，就好像我们要树叶掉下来，你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把手摸得到的地方，你就把叶子摘一摘，对不对？但是摸不到的地方呢，对不对？我们心懒惰的细微处呢，我们戒不到的时候呢，五戒守不到的地方怎么办？所以就是要观察这种，要用这个空性的观察啊，啊，就是如果你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这种现象都不值得我们去懒惰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戒法上有所规范，对不对？也就不会了、哦、那所以在这个空性的正见、啊、它可以让你全体、啊、就像从根本一样、啊、那根部啊，那切除的话是全部一起掉落的、啊、好，那当然在我们佛法的观察里面呢，是教导我们就是这个缘起的思维啊，如理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啊，如理的思维，那不管是我们还没有体验到这种空的之前啊，所有的思维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啊。比如说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我们大家有听过狼的故事吗？有一只狼啊，不是狼，野干啊，就是像狼啊哈。那他有一个譬喻啊，是说，那森林里面呢、啊、有一只狼，那他都寄在这个狮子啊啊，狮子老虎的那个族群里面呢去生活，所以呢，凡是那些老虎跟狮子啊所吃剩的东西，他捡来吃来过火啊啊，那这个豺狼啊啊，野干。的豺狼，那就是慢慢长大。但是有一天呐、啊，有一天， 他发现呢，诶，狮子老虎吃的东西都没有剩下，全部都吃光了，那吃得很干净，所以他就没有东西吃。那那一天呢，他就想到啊，就说诶，他要到村子里面去啊找食物了。那他到村子里面去找食物的时候啊，找啊找啊，因为陌生嘛，他去到那个地方找，找到食物吃的时候呢，哦，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天亮了，来不及了，天亮了。那所以怎么办？他如果那个时候走的话，就会被发现了，会抓起来，对不对？所以他就怎么样？装死，装死啊，装死。那所以他就躺在地上装死。那天亮了，大家走过来看到这个狼啊，啊，那、就七嘴八舌的说啊，我要他的尾巴，所以就是把他的尾巴呢切一切拿走了。这个狼啊就心想说啊，尾巴不见了没关系哦。啊至少我的命还在、啊、就让他切，所以他还继续装死。那第二个说我要这个狼的耳朵、啊、又把耳朵又切掉了，耳朵不见了也不会死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忍痛啊，又在装死。那接下去一个就说我要他的头，哇，他就这个狼啊就想到说，哇，如果宰掉那个头他就连命都没了，所以呢他就在大家还在讨论的时候呢，他就快步呢跳起来就奔跑走了。那这个比喻什么呢？说我们友情啊，啊，在我们遇到病的时候呢，诶，有时生一场大病哦会比较用功，但是病好了哦很快又会忘记，对不对啊？或者是遇到什么挫折啦哈、被人家骂啦，被人家诽谤啦，哦，这个受伤也会让你静静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又忘了。老了也是一样，年纪老了也是觉得说，哎，老了其实还是很多时间可以修行，不用那么紧张啊。就像这个狼啊，那宰了耳朵、宰了尾巴都不怕啊。那大智论说，这种友情啊，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用功呢？到什么时候啊？到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啊，才会知道说不行了。再不用功的话呢，就会被人家宰掉了，这样哈、啊、所以一般我们修行人呐、啊、不容易持之以恒，也是这样哈、啊，没有念之在之啦、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大主题啊，就是一切皆空啊。那这个主题呢，前面介绍了这个八部之后呢，后面这里开始要介绍空啊，因为空也是般若经。就是龙树阐扬的一个重点所在啊。那一切皆空的话呢，那要几个原理，就是不是很难掌握啦，只是做的时候很难，但是理解的话不会很困难，它的 原则。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空中谈空啊，因果事相不妨碍有。因为一切皆空嘛、啊、真正要利益众生，并不是说空就什么事都不做、啊、所以空，我早上有跟他真正体验空的人，反而他会更加的精进不放逸、啊、那这个是正面的才对、啊、那第二呢，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真正的中道呢，因果罪福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有的，所以体验空的人不是不无这些罪恶啊、罪福、世间、出世间法，反而是因为知道一切是空性，所以你透过这个修行，透过这些善法的讯息，佛道可成，生死可了，不过一切皆空，这些累积的功德啊，都不是实在的，一直保持这样子的心念的话，都知道说，哎，我做了这些都是现象，我该做的东西、该圆满的东西，就尽自己的责任啊，做到因缘结束为止啊。那但是你念，我们念头里面呢、啊，啊，念念保持这个一切皆空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就不会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啊忽略了这个世俗地，而只谈圣义地啊。所以真正圣义地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志见，但是做呢要从我们的根脚根做起啊。 所以导师不是有一句话吗？大家应该有听过哈。我想问问大家，导师有一句话说：“静心第一，对不对？”还有呢？利他为上。请问大家，先做第一个，还是先做第二个？还是两个一起做？两个一起做。怎么样？两个一起做，一天做自利的，在家里修行；第二天就是去利益众生。一三五二四六，这样礼拜天休息一天啊。静心第一，然后呢，再利他。为什么？自利先自利，然后才利他，是这样吗？两个一起，因为一个是第一 number one 嘛，一个又是最高啊，哦，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要怎么样？两个一起哦，哇，那不大部分人都是要两个一起哈。其实如果按照修菩萨道来说的话了哈，利他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成佛嘛，利他为目标，也是随缘精分嘛哈。但是静心呢？是我们现在脚跟啊，就是我们的着力处应该要从自己做起，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利他的啦啊，那但是你着力点啊，一定要从就是自心静心做起的啊。但是因为你有这一种目标跟愿力啊，利他的愿力跟目标，所以你的静心绝对不是那一种自私的啊，不顾一切的这一种静心啊，躲在家里那一种静心不是，而是呢真的随分随利的啊，不忘众生苦的。好，那这个一切皆空，第三个啊，就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这个实相就是空，那不坏假名就是底下这个内容了哈。所以你看中观他讲世俗谛就是这些内容而已，那这些内容可以包括所有的佛法哈，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所以一切空可以安立什么呢？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啊，世间法还有出世间法，那世间法就是因果善恶罪福啊。那出世间法就是三宝佛法身，那法当然就包括了太多太多了啦，所以人跟法这两者就是人空跟法空，那只是不同的语词，所以我们一般在三宝的立场，三宝的说明啊，有时你会看到导师比如说成佛之道啊，这本书它的次第是佛法身，对不对？那如果是佛法概论呢，它就法在前面，对不对？然后佛然后身，那所以这两个三宝的次第啊，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你们比较喜欢？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因为有法才有佛，因为有佛才有法，所以你选第一个啊，第一个啊，那也有选第二个吧啊，那其实两个都没有问题的啊，一个就是大家这个所讲的，如果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出生成佛啊，我们不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够 知道这个真理，这个法的存在。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个偈颂，我们早上所念的起首礼诸佛诸说中第一，就是龙树菩萨要写这个中论的第一个偈颂，就是赞叹世尊对缘起性空说的圆满，所以要感恩我们的佛陀。到最后一个偈颂也是哦，到最后一个偈颂也是要礼敬佛陀，所以佛是我们要感恩学习的。那第二个呢，他就比较站在是人跟法的分类，这个是人嘛，这个是法，所以一般大圣呢比较用这种方式啦，人空法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所以其实在分类上，其实法相本来就可以分类开合不同。那如果不清楚的话呢，你会觉得谁分类比较相应，只是赞叹那一个，那就是不是很知道这个法相的开合啦。那所以要建立四属地呢，不外乎就是这个。那外人不太清楚啊，以为说一切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认为说啊，没有，你说一切空那都没有这个佛宝法宝身宝啊，破坏这一切，或者是世间因果道理。那龙树菩萨说不是啊，那这个就是不坏假名，但是也说实相啊。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我们在讲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个大念初经不是有说吗，我们要了解苦集灭道啊，集就是烦恼的根源嘛，对不对？我们能够发现自己在哪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烦恼的根源，那你也是要在那个地方找到烦恼的灭去。所以烦恼的根源跟烦恼的灭去都是同一个地方，这样。所以世间法虽然是杂染的，但是出世间法也是要在这个世间的现象当中去发现的，不是离开我们这个世间再去找一个虚拟不实的这个实相啊，没有。好，我们再来看安立二谛。那一切皆空，其实龙树菩萨非常善巧了哈，就说空是圣意嘛，但是要了解这个圣意呢，要从世俗下手。如果没有世俗的完整的了知，那圣意也没有办法掌握啊，就会落入偏空啊。偏空就是有空的毛病啊。那所以龙树菩萨安立二谛，导师是认为《阿含经》也有二谛，跟二谛很相近的说法啦，就是那一部经啊，《俗数法》跟《第一义空》那部经啊。但是真正的二谛说还是在大圣的了哈。好，那龙树善巧安立二谛，第一个呢就是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啊。一是四属地，二是第一地啊，就是圣义地。那四属地是什么呢？四属地就是包括了正四属还有倒四属。正四属的话就是一般世间的现象，那有它的意义作用，那常人所认知而且都不会模糊的错乱的啊。比如说我们说白天晚上这个概念，不管你是在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南方国家，大家对这个白天晚上这种正世俗的案例啊，都能够了知的啦啊。那倒世俗呢？倒世俗就是不一定咯，有一些人是境错乱，有一些是根错乱，有一些是事错乱。那倒世俗呢，要先对治的啦哈。第一个，什么叫做境错乱呢？导师的讲义里面有举了两个譬喻，境界的错乱境界的错乱就好像水中月啊。导师举一个譬喻，水中的月，这个月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啊，水中的月亮不存在啊，它没有那个作用，没有月亮的作用，但是它看起来就是像一个月亮啊，这个就是境界的错乱。或者是呢，玻璃杯盛了水，那我们放一支笔进去啊，这一种镜呢会让你看起来 它笔好像歪掉了，但实际上这种境就是叫做境界的错乱，叫导世俗啊。那第二个呢，根乱呢，根乱也是要先对治的哈。根乱就是像眼睛有病，那像那个青光眼啊，青光眼是绿色看成红色是不是？哦，那个是色盲。那青光眼是怎么样？模糊啊。哦，如果看到那一个叫什么？哦，那是飞蚊症啊。那所以你看眼睛就有那么多病，对不对？啊，那所以有时候这个是根的错乱啊。那事的错乱呢，就是认识上的错误啊，就是可能我们受到第一次我们接触那个演讲的时候，却听到的是那些外道的，那可能你第一次听到的是那一种，所以建立的知见呢，让我们认识啊取事错乱呢，我们就会建立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去到哪里都用这种错误的知见来评价。那在那个导师的著作里面还有说，有些是受到环境朋友的熏染啊，那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事的错乱啊。比如说大家有听过这个央杰摩罗对不对？他就是受到老师的引导而错乱啊。那但是呢，在那个导师初期大圣那一本书啊，导师有举了央杰摩罗是很正面的，有一个典故啊。他虽然是有受这个邪外教的邪师老师呢引导他杀人那么多，但是他最后有证阿罗汉嘛，对不对？那在阿含经他还有一个典故呢，比较有很特殊的哈，就是他有一次啊，他成阿罗汉过后，他就走到那个街上啊，他看到一个妇女难产那很痛苦在路边，那他走到那个前面去呢，他又不晓得怎么帮忙他，所以他内心很多感触啊，因为他已经证果了嘛，那他就回去问佛陀啊，佛陀说，你如果要帮助他离苦得乐哈，你就走到他这个妇女的前面，你跟他说，我就是央杰摩罗，成阿罗汉以来没有动过一念贪欲心，持戒清净，就讲这样这句话而已啊。所以他就走到那个妇女面前讲了，就如实的照佛陀的话这样讲，然后这个妇女呢就没有了那个痛苦了，这么神奇哦！他没有用神通力哦，没有，但是这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在事乱的过程里头，如果你给它纠正过来哈，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力量呢，那这个在经典里面哈，那称央杰摩罗这个行为，称它为什么呢？称它为地狱，四地的地，语言的语。地狱，十狱，对，那这个是十波罗蜜里面的其中一个，十波罗蜜啊，南传的十波罗蜜的其中一个。那这个地狱哈，因为央杰摩罗他成道过后，他就是从来不起阿罗汉不会起贪嗔痴嘛，那他连一个念头都没有，这一种功德啊，这一种真实的功德，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帮助要利益众生哈，也许我们没有很大的神通，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修行的过程啊，能够如实的真实的哈，不欺狂三宝的把戒定慧呢修得非常的圆满，那这一种地狱啊，这一种功德啊，也能够让很多众生消除苦痛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轻有每一个众生都有这种能力的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真实的话，当然，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去祈求，现在很流行嘛，肚子痛啦，就请别人帮他念这个大杯水啊，那喝了几瓶了都没有什么效，还是要去吃那个肚子药啊，比较快一点。那当然，这个各个因缘不同了哈。不过，真的是要，就是说，要有力量的话了哈。那就是还是要在戒定慧用功啊。好，那这个是四属地。那身意地呢是什么？身意地，圣者由无漏的智慧所体悟的真理，这个叫做圣义地啊。这种世俗地都是现象啊，它有相，就是有相貌、有作用、有因果，在世俗法上呢，不能说没有啊。不过它的本性是空的，然后空有是不相爱，彼此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个世俗地法当中，虽然是我可以确认意义法的体相用啊，或者是我观察自己的心性说法，你可以知道它的相位现起足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一个空性的知见的话，有时候你在这种现象当中会认为它是实在的有这种相用的话呢，那你也是会落入另外一种自信的执取啊，所以在修行的过程，这种观察也是要很小心的啊，要很小心啊。那所以虽然是能够观察得到，但是正见的建立啊，更加的在先啊，更加的重要啊。所以这个世俗的现象啊，我们又不可以离开它来体悟这个空性，但是要借助它修行呢，往往很多时候也会被他绊倒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啊。好，第二，若不依二谛，若不知道这二谛的区别，则不能够理解佛法的真实意啊。那佛说第一谛呢，是一切空性、平等性。那普通以这个色身香味触为真实，就是把四谛作为第一谛，所以听到一切皆空就起这个批评。在一些部派里面呢，他们会把这一些色身香味触啊当成是圣意，对不对啊？在南传也是这样，但是南传好，还有一个好是因为修行的传承呢，你如果完整的学习他的阿毗达摩，你可以知道这一种圣意其实它也不是真正的圣意，它是相对那一种其他的世间法来说，这些是比较圣意，就是它可以透过这个四大元素的观察，你能够掌握色法的这个形成啊，这个因缘法。那比起外在所有的世俗，它是属于圣意，但是如果它相对无为的涅槃来说，它就不是圣意了，想了解吗？啊，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呐，那所以在外道啊，导师自有举说，外道外人，他们把这一些像那个叫什么素论派，印度的素论派，就是把这一种当成是圣意，色身香味触啊，当成是圣意。为什么？因为有部其实也有这样的观念的，他们那种极为的观念呐，南传也是有。他们这种极为的观念呢，其实是这个极为或者是色聚哦，它是在宇宙存在的现象来的哦。像有部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一种色这种那个极为啊，它是飘在空中、飘在宇宙的这种色法来的。它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好像一个吸铁哈，把所有跟它相关的地水火风会吸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形成一个色法的出现。这样，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这个色聚哈，当它这个原生的法消散过后呢，你慢慢分析它，看到它最后的元素，其实它都不是这个彩色啦、 这个形状啊，都不是，它最后的元素就是极微，极微。那它到这个设法解散之后，这个极微又到哪里呢？又飘在这个宇宙当中，这样。那所以在一些外道里面，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他们的说法，像苏伦派他们就有这种啊、叫什么常见啊啊、的那个问题。那佛法像有部啊或者阿毗达摩，他们也有谈这种极微，他们不会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是因为借着除了观这个色法之外呢，借着他就是要观这个明法，再来就是要进入三解脱门啊、三法印的观察，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啊、那就不会有耽搁，或者是认为它是实有自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要分别说的啊、虽然阿毗达摩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他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啊、那所以二谛呢，其实它是一个修行的次第啊。好，我们再继续看第三，若不依熟谛啊，不依自熟，则不得圣意啊。那若不得圣意，则无法证得涅槃啊。那第一谛呢，要依世俗来显现啊，离开世俗，那无从了解圣意。那这是呢很重要的意义哦，要了解这一点呢，才有证见。忽视世俗，那就没有办法通达第一谛啊。那第一义跟涅槃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义是站在这个道理上来说的啊，圣义。那涅槃呢，是站在果位上来说的啊，就是你体证到这样的空性，然后取证了这个涅槃，才会证的这个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所以世俗是第一步啊，然后进入第一谛。然后第三才获得这个涅槃啊。好，第四，顿根者不解空义，显空法甚深难解啊。就学习空义学得好的话，就能够得到涅槃。那了生死也是只有这一门啊。不过如果不善学空啊，如外人得不到学空的好处，执理费事。不无因果，反遭罪过啊！所以学空啊，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提婆那个菩萨说，宁可学有，就是这样啊。那在《般若经》兴盛一段时间呢，就有就是昨天有同学问到说，哎，为什么唯识的这种思想好像跟是常在的问题一样，对不对？那其实在佛教史里面呢，有说明这个因缘呢，就是唯识学会出现呢，就是因为空的思想太过发展了。般若经过后呢，空的思想一味的风行啊，或者是中观，但是因为没有好的老师一直在带领啊，那思想越发达的话呢，那就会落入一种情况，就是口淡说空，行在有中。这个是大圣经讲的这部经叫记住方等学经啊，那个就记这一种方等，落入另外一种方等，就是学大乘的人落入一种空的过失啊。那这种过失出现之后呢，就出现那个唯识学了。这个经典一出现过后呢，就那个唯识学无着菩萨就出现了，就造论了啊。所以在大圣经里面就是有记载这种事实啊。那学空学的不好的话，就是口淡说空啊，行在有中这种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二，显示真空啊。那显示真空这一段呢啊，主要是要谈什么呢？这个有名的偈颂啊，最有名的偈颂啊，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啊，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白话的解释呢，就是下面这一行啦哈，这一行就是它的白话解释。所有缘起的事物，我们说它是空，那空是相对性的假名，事实上就是中道。所以 它这四个用词的关系哈，因缘、空、假名、中道。那有些人的说明就是这个等于这个，这个等于这个，这个等于这个，对不对？啊，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等于啊哈。但是如果按照那个梵文的意思哈，它不是等于的哦。那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然后意为是假名，就是这个是来形容这个空的。那中道呢，也是用来形容这个空的，这样。好，所以真正他要谈的道理就是因缘跟空，就是世俗跟圣意二谛而已，这样。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是，空性也是相对的假名。事实上，如果懂得体悟空性，当下它的本质就是中道行，就是正道啊。好，我们来看底下的说明哈。那因缘所生的这种和合的法，依一个主因还有和合的条件所成，才有一法的出现啊。所以诸法皆从众缘所生，既然是因缘生，就没有实的自性啊。所以没有实质性，就是要显示这个空性啊。那导师有举一个譬如说，好像我们的拳头啊，拳头这个假名呢，只要它任何一个手指松开，这个拳头就不称为拳啊。那就是任何的法的出现都是这样啊。那第二个呢，啊，第二句这里呢就提到说，其实空在中观来讲呢，它也是一种方便说。如果为了要说明这个真空而让我们再执着一个空，那就不是龙树的本意啊。那空呢，其实也是方便，虽然原生性空，那不可以在这个空相取执着啊。所以不执着，那本身才是真正体悟中道。所以体悟佛所说的空意呢，那执着空就是不对的啊。那不只有不执空，要干干净净，没有丝毫的执着，才是中道啊。那本论呢，就是中论呢，多说空不还有无，都是要表示中道。那因为众生的执着在实有啊，在实有的执着啊，所以要讲这些来对治。那解脱生死要在离执取，那所以佛侧重说空。啊，所以这个空的道理其实都是为了众生而说的啦。啊，嗯，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没有哈，没有，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嗯，我们剩下的时间是讨论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这里的时间就不一定是课堂上的问题了哈，你学佛的问题也可以。那差不多时间到了，我会说时间到，这样，有吗？这个好像很难说了。不过我自己是感觉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前几站啊，有跟一些同学也是在这样子私底下讨论哈，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当我们身边没有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学佛都蛮快乐的。如果一有了事情之后呢，其实你学佛的道理都用不上，几乎都用不上。而且呢，让自己陷入这一些矛盾心态当中，一直都很难起来哈。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家学佛啊，如果你说师父怎么修行，其实出家的生活离大家有点遥远，我觉得。那如果是以我自己来了解在家生活的话，我觉得很实用，然后又是非常能够对我们有不断有提醒作用的哈，就是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啊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无聊的时候啊，如果我们都有处于这个如理的思维呀，那知道自己戒定慧哪一个部分比较弱，那我们都会愿意去加强这些部分啊。那如果没有如理思维，其实就是退一步走一步的话，我想也是很难有什么进步的空间呢。啊，所以在家学佛的，我觉得我们不必去模仿出家人的修行、出家人的生活啊。那在家还是过着在家的生活，然后要就是要有这种如理的思维就对了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话，就是在共修当中或者在同参道友当中，彼此要有这种共识，就是看到我的好朋友最近懈怠了，大家互相提携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说在家不像出家呢，我们虽然是有时候会懒惰会懈怠，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容易碰到长辈，碰到同辈，或者是碰到一些师兄弟，那我们因为是我们已经离开世俗嘛，所以我们要碰到这种因缘是很容易的，所以会激起自己不要懈怠下去的因缘也会比较减少的，但是在家中就比较少了这种因缘，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加要怎么样呢？就是在佛法里头哈，自己要在自己觉得最相应自己内心的方式啊给他截取这个部分，就是你看你喜欢相应的哪一个部分，哪一个的法啊，你就是每天给自己做一个如理思维的那个内容啊，好好的去思维这个，让在生活上都可以运用。那我有看过一些禅师的修行方法，他们是因为我觉得北传比较弱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修行具体的方便技巧啊，有一点模糊啊，所以你听完这个中观，你好像觉得我好像有中观的证件了，你知道吗？我听完唯识了，我好像有唯识的证件了，但是呢，要怎么在生活上起修哈？你好像过一段时间哦，越来越模糊了，因为那个都是留在观念的建立而已嘛，所以你没有办法下手。那其实在修行的道路啊，我觉得说初学其实广泛的接触没有问题，但是接触了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修学大乘道，或者是说想自利利他啊，不一声闻道也有自利利他嘛，对不对？那你想多学一些利益众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本身自己哈，本身自己比较相应哪一个，应该要自己很清楚。你不要到现在还不知道说哪一个法门比较能够最治自己的习气，就是你到现在还不知道的话，那要赶快找，就是你一定要找一个法门哈，来让自己安顿身心。因为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法门就是我们陪伴我们最好的朋友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快点找。那我有遇过一个，我看到一个禅师的开示，就是你每年啊，或者是半年给自己一个功课嘛。所以我会问大家说，八部缘起是不是我们真的有那么立根？一观察八个现象都能够排好在前面，让你看得到那么清楚，好像不太可能，对不对？那个都是 imagine， 那是幻想。那真实的，我觉得这个禅师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这个半年，或者是今年 第二年，今年你给自己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我要在这一年里面体会什么叫做无常。你给自己一个功课，这个禅师是说他每年会许一个愿，就是写在一个小纸条，然后贴在房间，一年就实现一个愿。他曾经写过他几个愿啊，他写了一个愿是说，我今年我明年希望我不要对众生起任何的嗔恨心。这样我觉得从修行要从小地方开始，而且是很踏实我可以做得到的，这样子我们对佛法才会慢慢有信心的。如果讲得很圆满很究竟，但是没有一个着力点的话，我们到最后其实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全部东西都不要了，因为那些都不能够帮我度过苦难啊。哦，所以你大家学佛一段时间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方法。哦，你念佛也好，你要诵经也好，你要打坐也好，你要修定也好，总之一定要有一个。哦，如果没有的话，自己要快点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在家中一定要知道。还有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安静。在，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想也很多人问过应顺导师。那导师呢，他的说明呢，确实他的重点会着重在这一些。不过他的说明是说，其实一般我们都说文字般若，然后要进阶到这个观照般若，对不对？好，要修这个止观，但是。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篇文章他有提到，他说在过去确实也有这一种由这个文字般若就契入实相的根性。所以啊，他说中论啊，虽然看起来他修学的次第跟其他的论不同，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把这一些他辩论的过程不要被他辩论的过程模糊掉他要阐发的空义，那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完整的空义的话，其实在文字里头你也能够体验到某种空的这种经验，这种体会。它而且它可以呢，在文字当中所显发的这种境地啊，也不是一般的文字而已。那所以他说，他就举了什么人呢？导师举了那个舍利弗。他说这个文字般若它包括语言声音嘛，他说舍利弗就是听了这个因缘诸法因缘声这个偈颂他就得法眼睛了。然后导师还举了太虚大师这个六祖慧能也是嘛，听到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那所以他说不是这个文字既然是古德这些修行者留下来的语言诗社，它就不是跟一般的那一种数学科学的文字一样，它是赋予很多修行的经验在里面。 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思维跟自己的生命结合得很好，而且由这些文字你可以如理思维到脱落你自己内心的执取、持有的执着的话，那文字它不一定是很浅的，它也可以进入到很深的领域。所以基本上我看以导师的说明来说，在中论啊，第24品观四谛品呢是最正面的，就是纯粹讲四圣谛的道理，就是修行的次第苦集灭道。那其他的品都是比较有跟外道破很多破很多，那这一品呢特别长，然后也是最重要的。那我看导师在我们前面嘛，就是说我们要谈这个内容之前我觉得导师编的这个目次啊，导师编的这个目次呢，其实有一点是帮大家整理这个中论思想啊，一个修学的次第。当然它还是不是很具体的哈，不是很详细，但是却是一个开始啊。比如说一般我们说般若经跟中观，它不外乎就是讲缘起空假名中道，对不对？那这一个呢都是属于大圣的理境，对不对？这个是属于大圣的理境。那这个观世间的杂染世间的观察呢，这个是观苦集嘛，对不对？观苦集。那上面这个呢是属于，这些都是属于静啦，我们说静。 OK，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包括在这里的哈。那行的话呢就是中道的观行，那最后就是果。瑜伽师地论呢100卷，但是它前面的50卷基本上的分科也是进行果这三个而已。那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啊，语词不同，但是你只要能够涵盖这三类，就是一个修学的次第。只是看你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建立的正见能够深刻到哪里，能够让你在正思维能够引发的正行能够实践到什么状况啊。那如果这一些实践都非常如实的话，它就可以引导我们正的这个圣果啊。那这三个啊，进行果就是导师在阿含经所解释的了啊。这个就是中道法啊，不是真谛法。在别的地方不同的用词，其实同样的道理啊。这个就是中道法，这个就是解脱法啊。所以进行果不管是声闻法还是菩萨法都不离开这样子的说明的话，就是修学的次第。那这个真谛法，这个理哈，我们比较难理解这个用词，其实它就是建立正见呐。如果是在阿含经的真谛法，就是知道三宝四谛缘起，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中观或者是大圣的境啊，就是真谛法的话，它培养的正见就是般若性空的正见，想了解吗？缘起性空的正见。所以正见不同，虽然是行见的方法一样，但是得到的果当然就是不同了，因为正见不同嘛啊。虽然手法一样都修戒定慧，但是得到的果也不同，因为它正见的不同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一个讲记啊是很简单啊，但是导师归纳的这个次第非常非常的好的啊。好，我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四点了啦，大家都要休息，我也要休息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我们来回向一下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好。
在那个身界，在那个去来，就是说，就是用这个东方的这种去去掉，就是用这个否定的方式去达到了解这个信通的它的实力。就说我需要去执着在这个解释或者去来这个相上面，因为你可以相我可以换这些换，就像这个。禅经里面，就是说，就用那种三十六对，两个相对的，一样意，就最后建立一个不二的不二的观念，这样就叫这个方式去理解，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个不二的观念。对对对。有时候以前我刚开始很执着在那个在智力上的思想上的课题，然后要找一大堆疑问来去合理化，突然就觉得说好像，然后就是要太去那个老太去走外面找，因为不要对实际生活。通过这样的训练，这样子做。Thank you.